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第二章的第三节，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好，那么在这一节呢，他主要谈到的是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角色。那么第一段呢，他说心理治疗师可以说是一位领路人，他走在病患的稍前几步，能够预见路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协助病患避开那些陷阱，所以也不过就是稍前几步而已，所以他可以是你的一个 model， 但是你不必把他当成偶像，然后也不要想象他是已经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每个人内在其实都有一些小我，不过就因为他走过那些路嘛，所以呢，他能够为你省下你前面的路，那这个就是前人的经验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实际上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也会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不要把我的状况直接把它普遍化，就是我认为对我好的对你一定也好，尤其是在形式的层次，因为前面一节有讲到，这个形式是多变的，而且适合每个人的形式有所不同。好，那么下面他说，若非这位导师的带领呢，他们两个人只是瞎子摸路，那这个导师其实就是指圣灵呢，也就是说这个治疗师跟病患呢，他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的话，就好像是瞎子摸路一样。那这个古代就有一群人他们在聊天，然后就说每个人来讲一种情境是让大家觉得最毛骨悚然的，那么最后得标的那个答案呢，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就是他所谓瞎子摸路，而且是瞎子带瞎子，就是治疗师跟病患都是瞎子。好，那么这个是他所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不得不说呢，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人间还是非常普遍的。好，那不管是父母亲教育小孩，然后老师教育学生，好，那甚至是在宗教啊或者是工作场合的一些领导，然后他要去带领下属。那如果说你走的方向终极来说还是往分裂的方向去的话，那么圣灵就没有居中了。好，那下面第二段的第四句开始呢，他说如今他们进步的快慢全凭双方的意愿而定，好，他们愿意发挥多少潜能而定。好，那么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最棒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就告诉你说所有人的潜能都是完全的有的，也就是说很不会有人说资粮比较少资粮比较多，根基比较足比较不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主之子，都有完全的潜能。所以这重点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潜能，而是在于你的意愿。这个疗愈要到什么程度就是看你的意愿是到什么程度了。好，那么他说呢，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可能只有一方怀有这种意愿，等到另外一方加入，这个愿心才会茁壮起来。那这个一样也要小心解读，这所谓另外一方加入并不是说需要两个人都很有愿心这个才能够疗愈，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病患可能只是想着自己的疗愈，但是最后他发现说他要能够宽恕这个治疗师跟宽恕让他去定罪的一些弟兄的话，他才能够真正疗愈，这是所谓的另外一方加入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呢，治疗的进度在于个人的决定，可能直达天堂也可能离地狱只有几步之遥，因为小我的世界常常打着各种名号嘛，那很多时候可以是以治疗的名号，但是实际上可能这个师生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是各种小我在斗争啊猜忌啊各种扭曲在里面，这个其实也是多有所见的。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表面来看心理治疗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治疗的结果可能每况愈下，不过到头来总会带来一些益处，当然指的是说这个是正确方向的心理治疗，是由圣灵带领的心理治疗。好，那么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讲的是说事情在变好之前呢常常会先变坏。好，那但也常有倒过来的情况，就是变坏之前常常会先变好，这所谓的回光返照嘛。 好，那么其实在学习灵性的过程中常常就是这样，好，在你变得感觉自己真的更有灵性更有爱之前呢，常常会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像变得更糟了，比没有学之前更糟。好，那是因为你现在开始要去真正去面对你内在的黑暗面嘛，而且要去穿越过你内在的黑暗面，所以当然那感觉并不会太舒服，但是也正好有这个变糟的感觉呢，我们才会反过头来去推论说你应该是走上了一条正路才对。好，那么他说呢，一方发出了求助的呼吁，而另外一方接受到并且伸出援手予以回应。 OK， 那么这边他所引述的章节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N 多次的哈，正文十二章第一节，好，请一定要仔细读一读。好，所以这个治疗师可能看到病患发出求助，好，然后他伸出援手。这所谓伸出援手，并不是说给他搞这个治疗，然后用语言去给他治疗，告诉他一些道理，而是说他是以宽恕跟爱的眼光去看他。然后呢，也以宽恕跟爱的眼光来看他自己，因为十二之一有讲到，就是你觉得是对方的需求，其实是你自己的需求。那么所有的恐惧呢，其实都是对爱的一种呼求，都是一种求助。所以这个回应呢，其实指的是回应对方，也是回应自己。好，那更多呢，你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所讲的十二之一，我们有把这个理路理的应该是还算是蛮清楚的。好，那第七句呢，他说治疗师如果彻底放下小我，就不需要借助只字片语，仅凭他的灵在便足以疗愈整个世界。好，这句话很棒，也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在强调的就是身教是大过于言教，就根本就不需要只字片语。好，那 相反来说，如果你言谈之间都是什么光什么爱，但是你的做出来的事情却是完全违背的，你的动机却是完全违背的话，那么这些言谈也就成为空谈了，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用处。那相对来说，真的一个放下小我的心灵，他根本就不需要去起身去帮助谁或治愈谁，那他只要在当下，他就能够疗愈整个世界。那即使怎么样，即使人们没有看到他，甚至不认识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只要单纯的临在就疗愈了整个世界，因为他放下了分裂嘛。那之所以觉得外面有一个世界需要你去疗愈，有一个很糟的世界需要你去改变，那是因为你用了分裂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那相对来说，放下了分裂眼光，其实同样你会疗愈你自己，你也会疗愈这个世界，因为你跟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有什么隔阂啊。好，那下面第四段呢，第三句他说，若不是病患的出现，治疗师不可能进步，而病患也无从接受基督自信，那否则他就不会沦为病患了。好，那所以这个病患呢，后面会讲到更多，其实也是治疗师所投射的一个对象。好，那么治疗师其实是借着投射在病患，然后投射在其他的一些人，然后包括投射在自己，然后借由这个投射去看到自己的内在，或者说借由收回投射去看到自己的内在。好，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治疗师他其实也是病患嘛。那当然病患他也会投射在治疗师身上，就著名的弗洛伊德讲过的移情的作用嘛。好，那当然比这个移情还多得多啦，他会投射各式各样的他的一些信念啊，偏见啊，罪疚啊，恐惧在这个治疗师身上。那么这个治疗师如果能够认出说这个病患不是真的在攻击他，他是在向爱求助的话，那才能够给出那个正确的回应。好，这个就是十二之一里面所讲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心理治疗的2-3。好，那么他讲的重点是心理治疗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么他最重要的是他上面顶头上司呢是圣灵，然后他自己呢其实也就是那个病患。好，那么他在疗愈病患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去指导病患什么，而是说他能够去看到他自己其实也是那个缺乏爱而在呼求爱的那一位。